名医马奈特偶然目睹了封建贵族艾弗蒙的兄弟草菅人命的暴行，因为打抱不平，反被投入巴士底狱监禁了18年。出狱后，他的女儿 Lucy 却与仇家的儿子达奈坠入了情网，于是在法国大革命的漩涡中，一幕幕家族的恩怨情仇隆重上演。请听英国著名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代表作《双城记》，翻译孙法理，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到了星期天，补录工听说老板娘要陪德瓦尔先生和他去凡尔赛宫，可是因为他对老板娘那琢磨不透的假装感到畏惧，他并不感到有多快活，虽然口头上也表示高兴。更叫他紧张的是，他们坐在公共马车里时，那老板娘还在织着毛线。尤其叫他紧张的是，到了下午，人群已经在等着看国王和王后的车驾了，他还在人群当中织着。老板娘身边的一个人说：“
哦，太太，你可真勤快呀！”“
啊，是的，我的活儿多着呢。”“
您织的是什么，太太？”“
嗯，很多东西。”“
很多？比如说？”“
比如说，裹尸布。”
那人听了，尽快往旁边挪，挪得远远的。补录工用他的蓝帽子扇凉，他感到非常拥挤，非常气闷。如果是他需要国王和王后让他清醒清醒，他倒也幸运，因为那清醒剂已经临近。那大脸盘的国王和面目姣好的王后已坐着黄金的马车来了。前岛有宫廷的牛眼明灯，一大群服饰鲜明、欢声笑语的妇女和漂亮的老爷，他们珠光宝气，穿着绫罗绸缎、涂脂抹粉，一片煊赫的声势和傲慢的气派，露出了一张张又漂亮又轻蔑的男男女女的脸儿。补录工沐浴在这盛大的场面之中，一时十分的激动，不禁大叫：“国王万岁，王后万岁，大家万岁，一切万岁！”仿佛他那时从来没听说过无所不在的雅克党似的。然后便是花园、庭院、台阶、喷泉、绿色的草坡，又是国王和王后，更多的宫廷精华，更多的达官显贵、侍女名媛，更多的万岁。他终于感情冲动的无以复加，哭了起来。在这长达3小时的盛大场面之中，他跟很多感情充沛的人一起呼喊着、哭叫着。德瓦尔在整个过程中都揪住他的衣领，仿佛怕他会对他短暂的崇拜对象冲出去，把他们撕得粉碎。
游行结束以后，德瓦日拍了拍补录工的背，像他的恩主一样对他说：“
好，你真是个乖娃娃。”
这个时候，补录工才清醒过来，很担心他刚才的表现是犯了错误，好在并不如此。德瓦日对着他的耳朵低声地说：“
我们正需要你这样的人，你让这些傻瓜们以为这种局面可以天长地久，于是他们就更加的骄横，也就垮得更早了。”
补录工想了想，叫了起来：“
招啊，您说的对，
这些傻瓜们什么都不知道，他们不把你们的声音放在耳里，为了他们的狗或者是马，他们可以永远永远堵住成百个像你这样的人的喉咙。而另一方面，他们又只知道你们说给他们听的话，
就让他们再受受骗好了，这种人怎么骗他都不算过分。
德瓦尔太太轻蔑地望了望客人，点头同意。他说，
至于你嘛，你对什么事都应该要大喊大叫，都要流眼泪，只要引人注目，吵得热闹就行。你肯不肯干啊？说呀。
我肯干啊，太太，我干，目前就干这个。
好的，如果你面前有一大堆的布娃娃，有人鼓动你去剥掉他们的衣服给自己用，你会选择那最高贵最漂亮的剥，是吧？说呀。
是的，是的，是的，太太。
如果是在你面前有一大群已经不能飞的鸟，有人鼓动你去拔掉他们的羽毛装饰自己，你会捡羽毛最漂亮的拔，是不是？
是的，太太。
好了，今天你已经看到了布娃娃，也看到了鸟，现在嘛，回家去吧。
德瓦日太太和她的丈夫平平静静地回到了圣安托万的怀抱，同时一个戴蓝帽子的人影却在黑夜里风尘仆仆地走上了若干英里的长途，按罗盘指示的方向往侯爵大人庄园渐渐靠近。侯爵大人此时正在坟墓里谛听着林莽的细语，现在石雕人面十分清闲，可以听树林和泉水的声音了。村里的穷人也敢闯到巨大的石砌庭院以及台阶附近来找野菜充饥和找枯枝做柴禾了。因为饥饿，他们产生了一种幻觉，以为石雕人面已经改变了表情。村里流传着一种谣言，他的存在跟村里人一样有气无力，说是那把匕首刺进去时，所有的石雕人面都改变了表情，从骄傲化作了愤怒和痛苦。而在泉水上空四十英尺晃荡起那个人影之后，石像的表情又起了变化，带上了一种报仇雪恨的残酷，而这种表情将永远保留下去。同时又有人指出，在发生凶杀的房间窗户上方的石像那雕刻出的鼻子有了两个小小的窝，这窝人人认得，可过去就没有人在石像上见过。偶尔会有两三个衣衫褴褛的农民从伙伴群中走出来，窥看变作了石像的侯爵大人，并伸出精瘦的指头指指戳戳闹个分把钟，然后又跟伙伴们一起踏着苔藓和树叶逃走了，像些野兔一样。野兔倒比他们幸运，可以在林莽当中活下去。庄园和茅屋，石雕人面和吊着摇摇晃晃的身影，石头地板上的斑斑血迹和乡村泉眼中的清清流泉，数以千亩计的土地，法兰西的一个省区，法兰西的整体，它们全都在夜空之下凝聚成了一条微弱的细线。整个地球和它的种种伟大与渺小都在一个闪烁的星星之中存在。既然人类知识已经可以分析出光线的构成，那么更高级的智力必将能在我们这个地球的微弱的光亮中解读出他每一个负责人的每一种思想和行为，每一桩罪恶和德行了。
德瓦尔夫妇坐着公共马车在星光下隆隆地来到了巴黎城门，那是他们自然要经过的地点。他们在路障警卫室前停了停，拿风灯的人照例来做了检查和询问。德瓦日认得那儿的两个士兵和一个警察，他跟警察是知己，两人彼此热情的拥抱。
圣安托万把德瓦尔夫妇拥抱在黄昏的翅膀里。两个人在边界附近下了车，在他街道上的黑泥和垃圾之间捡着路走。这时候，德瓦尔太太对她的丈夫说：“喂，朋友，警察局的丫克跟你说了些什么？”
今晚说的很少，但他知道的全都告诉我了。我们这儿又派了一个密探，据说还可能派更多的人来，但是他还不认识。
哦，那好，得把他记录下来。那密探他们怎么叫他？
哦，他是个英国人。
那更好。他姓什么？
巴克斯。
德瓦日实际上把这个音念成法国音，但是他很仔细，他想弄得很准确，所以又准确地拼出了每一个字母。德瓦日太太说：“啊，他叫巴萨。好，那他的名字呢？”“
约翰。”“
啊，约翰巴萨。好了，他的长相知道不？”“
知道一点。”“大概年纪40岁，身高大概5英尺9，黑色的头发，微黑的皮肤，大体上还算得上漂亮。他有深色的眼珠，脸是瘦长的，灰黄，鹰钩鼻，但是不直，略向左颊倾斜，所以表情非常的阴险。”“
嗯，不错，好一幅肖像画呀。明天给他记下来。”
两人转入酒店，因为已是半夜，酒店早已关了门。德瓦尔太太立即在柜台旁坐下，清点他离开之后收入的零钱，盘点存货，翻查账本，自己又记上几笔账，对跑堂的进行了一切可能的检查，然后打发他去睡觉。他这才又第二次倒出碗里的钱，用手绢包起来，打了一串疙瘩，以免夜里出危险。这时德瓦尔便衔着烟斗走来走去，满意的欣赏着，不去打扰他。德瓦尔在这类业务和家务的活动中一辈子都只是走来走去而已。夜很热，酒店密闭，环境又脏，所以有股臭味。德瓦尔先生的嗅觉并不敏感，但是店里的葡萄酒味却比平时浓了很多，甜酒、白兰地和茴香的气味也很浓。他放下抽完的烟斗，用鼻子吹了吹这种混合的气味。老板娘包着钱，打着结，抬头看了一眼她的丈夫：“
你累坏了，这儿只有平常的味儿，没有别的味儿。”“
哦，是的，我有点疲倦了。”“
你的情绪也有点低沉呐。”啊，哎，男人，男人，哼！“
可是我亲爱的。”“
可是我亲爱的，可是我亲爱的，你今天晚上心肠太软了。”“
啊，是的，时间的确太长了。”“
时间倒是很长。可哪一件事情的时间又能不长呢？报仇雪恨要花很长的时间，这就是规律。”“
依我看，雷打子人就不需要多少时间。”“
可是你告诉我，让雷电集聚起来需要多少时间呢？”
德瓦日抬起头沉思，仿佛觉得这话很有道理。老板娘接着说：“
地震毁灭一座城市并不需要多少时间，可是你想想再告诉我，准备一次地震要多久？”“
嗯，我看需要很长的时间。”“
可是一旦准备成熟了，它就会爆发的，把它面前的一切都化成粉末。同时呢，地震的准备虽然看不见听不见，却总在进行着，这对你就已经是安慰了。记住。”
老板娘的眼睛里冒着火，手上抽紧了一个结，好像掐死了一个敌人。老板娘伸出右手强调说，
我告诉你，虽然他在路上的时间很长，可他已经上了路，走过来了。告诉你，他是不会退却，也不会停步的。告诉你，他永远在前进。你看看周围的世界，考虑一下我们所认得的每一个人吧。想一想亚克们随着每一个小时而增加的愤怒和不满吧。他还长得了吗？啊，呸，你真可笑。
啊，我勇敢的老婆，我对这一切都不怀疑，但是他迟迟不来已经太久了，很有可能我们这一辈子都盼不到他了。你很明白这是可能的，我的老婆。
哦，那又怎么样呢？啊，
那我们就不会看到胜利了。
可我们总会促进他的到来的，我们的努力是不会白费的。我的整个灵魂都相信我们必定能看到胜利。即使看不到，即使我明知看不到，你要是给我一个贵族和暴君的脖子，我仍然可以把他……
别说了，亲爱的，我也是什么都敢干的。
德法日脸红了，叫了起来，仿佛有谁指责他胆小似的。老板娘接着说，
不错，你有胆量，但是你有时候需要看到对象和机会才坚持得下去，这是你的弱点。哦，别那样，你要坚持，时候一到就把猛虎和魔鬼都放出去。可是在猛虎和魔鬼还有链子拴着的时候，你就得等待时机，不露声色地做好准备。
老板娘把她那一串结子在小柜台上抽打着，仿佛要砸出她的脑浆来，用以强调她的结论。然后她平静地收起沉重的手巾包夹在腋下，说道，
是睡觉的时候了。
第二天中午，这个可敬的女人又在酒店里她平时的座位上勤勤恳恳地织毛线了。她的旁边放了一朵玫瑰花，虽然她有时要瞥她一两眼，但是那并不妨碍她一向的逍遥自在的神态。店里有几个零星的客人，有的喝酒，有的没喝，有的站着，有的坐着。天很热，一群群的苍蝇做着探索性的冒险，爬到了老板娘身边带着粘性的小酒杯里，落到杯底死去了。在杯外遨游的苍蝇们对伙伴们的死亡却无动于衷，只以最冷淡的态度望着他们，仿佛自己是大象之类跟他们毫不相干的东西，直到他们自己也遇到同样的命运为止。想一想苍蝇那种粗心大意，倒也是很有趣的。那个炎热的夏天，宫廷助攻之粗心大意，也许跟他们不相上下。
一个人影溜进门来，影子投在德瓦日太太的身上，他觉得是个新人，就放下毛线，往头巾上插上玫瑰，瞄了来人一眼。有趣的是，德瓦什太太一拿起玫瑰，顾客们就停止了谈话，开始一个个往店外面溜。新来的人说，
早上好啊，老板娘。
啊，早上好，先生。
老板娘大声地回答着，又打起毛线来，同时心里想着，
啊，早上好，年纪40岁左右，身高5英尺9左右，黑头发，面孔算得上漂亮，肤色偏黑，深色眼珠，脸瘦长灰黄，鼻子鹰钩形但不直，往左面颊做特别角度的倾斜，形成一种阴险的表情。哼，早上好，每个特征都有。
老板娘，劳驾给我一小杯陈年干邑酒，外加一口新鲜的凉水。
好的，先生，您请。
这干邑酒可真好喝呀，老板娘。
这酒是第一次受到这种称赞。对于他的评价，德瓦什太太知道的很多，心中有更准确的估计。不过他仍然说那是过奖了，然后又打起毛线来。客人望了一会儿他的手指头，又趁机环顾了一下这个地方，然后说：
哦，太太，你打毛线的技术可真好极了。
啊，我习惯了。
这花样也挺漂亮的。
哦，你觉得漂亮吗？
那是肯定。我可以问一问，是做什么用的吗？
打着好玩的，呵呵。
不做什么用吗？
那要看情况了。说不定有一天我能给他派上用场的。如果那样的话，他就会有用了。
说来奇怪，圣安托万的人似乎坚决反对德瓦尔太太的头上插玫瑰。有两个人分头走进店来，想要酒喝，看见那不寻常的玫瑰花，就都犹豫了，都装作到哪儿找朋友的样子溜掉了。连他们进店之前在店里的客人也都走得一个不剩了。密探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却什么迹象都没发现。人们都走开了，他们穷，行动都很偶然，没有目的。这很自然，也无懈可击。老板娘手指头打着毛线，心里却在检查着手上的工作。她望着生客，心里想着：
约翰，只要你多待一会儿，我就会在你离开之前把巴萨织进去。
我说，老板娘，你有丈夫吗？
有啊。
那么孩子呢？
没有。
我觉得您这儿的生意不大好啊。
是啊，生意很不好，老百姓太穷了。
是啊，不幸的痛苦的人民还受到这样的压迫，就像您说的那样。
这可是你说的。
老板娘反驳着，纠正了他的话，同时在他的名字上娴熟地添上一笔对他不会有什么好处的账。密探接着说道：
对不起，那确实是我说的，可你自然会这么想的，毫无疑问。
我想，我跟我丈夫要维持这个店面已经够忙的了，还想什么呀？我们在这儿想的只是怎么活下去，我们想的就是这个问题，这就够我们从早到晚想个没完了。我们才不去想别人的事，我们才不去想别人的事情，自讨苦吃呢。要我想别人的事情吗？哼，我可不干。
那个密探是来搜罗点面包皮或者制造点什么的，他不愿意在他那阴险的脸上露出狼狈的样子，只把胳膊肘靠在老板娘的小柜台上，装作一副献献殷勤、闲聊闲聊的神态，偶尔还喝一口干邑酒。
刚才播出的是英国著名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代表作《双城记》，翻译孙法里，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感谢您的收听。